集二，诗人的旅行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诗人总是在旅行，无论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理由，他们总是亲切地接触了大地，带着雨后的心情，或披着风雪的蓑衣走过人群，也走过死硬的幽谷，将绿色的山矮水湄、蓝色的擎天怒涛都化为隐喻的文字，留给后人解读那依约的刻图心事。于是我们在春天便有了依依的杨柳，在秋天便有了寒山寺的夜钟。有时这些行旅的痕迹让我们回首生命，产生哲学性的思考，有时则使我们变得抒情，进而重新辨认了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及任何一段无聊的日子。在我国的诗坛上，谢灵运的游山玩水纯粹是诗意贵族的牢骚，永嘉的绿障、南亭的云色都成为他数落世界责备自己的材料。在旅途中，他经常想起的是老子、庄子或《易经》里面的训诲，让他痛苦，自己成为一只迷途的飞鸟，又让他羡慕一朵水边的兰花。强盛的唐朝，诗人走向严风朔雪的沙漠，怀抱着酒兴与梦想，却又忍不住思乡之情，因此他们极容易在一支舞蹈中醉倒，也极容易在深夜幽夜的笛声里哭泣。而此时长安的高楼或江南的深闺里，也必然有着一位凝望月亮不能沉眠的素衣女子。有的诗人几乎一生都在行旅，他们替自己这种为生活所猝迫的奔走起了一个放荡且感伤的名称，飘蓬。据说无根的蓬草是风吹到何处它便落到何处，落到何处再等下一阵的风起。于是青年杜甫告诉李白，秋来相顾上飘蓬，为救丹砂愧葛洪，痛饮黄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谁为雄。中年以后，杜甫再一次沉思自己沉痛的苦旅，忍不住喟叹，飘蓬逾三年，回首肝肺热。到了晚年，他已不是少年时不寻的白鸥，而是总沉湎于回忆的思归人。昨日的繁华、功业与理想，在他流落江湖的周畔总是落英缤纷。故国平居有所思，于是我们也跟着一起进入了漫漫的回忆中。宋朝的苏轼一生也是停停走走，天涯海角、飞鸿雪泥，古老的江山与迟缓的黄昏，诗人的杖与竿是一行寂寞的诗，写在泛黄的纸上，隐没的现代文明喧嚣声中。在旅行中，身份往往是他看待世界的角度。学者陈寅恪游挪威，在北海舟中想起的是故乡，有诗云：忽忆江南黄灭坊，几时归去作遨游。同样是出国，少年孙文到了檀香山，却只见舟轮之奇，沧海之大，想的也是西学科技。少年孙文没有写下大海悲涌深蓝色，不达凡夫问太玄之类韵语的雅兴。多年后他来到台湾，住在梅夫屋旅社，为日本店家提的字是同人与博爱，这完全显示了他政治人的性格。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在民国前一年也从日本来到了台湾，他写下的却是 传与王孙应好住，还与景物甚中州。最是夕阳无限好，残红苍茫皆中原等诗句，那就是十足的文人气了。近代中国文人求学游历英伦者多，表现在文学上，徐志摩、钱钟书一到剑桥，一赴牛津，但他们似乎都对那古老的学院宁静的生活充满了眷恋，写下的都是咏歌的诗。晋读雅行者蒋毅，生于1903，卒于1977的几本画集，写伦敦，写牛津，写爱丁堡，文中情境幽默而娴雅，水墨插画也极具个人风格的趣味。其中偶尔装点的小诗，更是展露了中国文人所独有的精抱。题维多利亚女皇的村舍是：辟得幽园占晚凉，中华开过有余香，百年燕鸡空凭吊，茅舍亭亭伴夕阳。登爱丁堡动物园后山，他写下了小作崖石上，松风轻我心，俯观林巨壑，碧海何其深。这近于王维为应物含虚缥缈的美学风格，写的却是一帮的古迹风景。蒋毅说他自己是沉默的旅行者，这或许是就中英在语言与文化上的隔阂而言，但我想沉默并不代表无言，而是近于中国诗里妄言的美感经验。中国真正的诗也许都在沉默之后才萌生的吧。诗人的行旅，行旅的诗人，有时我们读了那些诗以后，不免产生追踪的游兴，企图在诗人走过的道路上重寻那番感动过诗人的风景，体验能营造出美丽诗句的氛围。不过我们也都知道，那是再突然不过的事了。诗的诞生永远是一个秘密，诗的答案也永远需要一个人生的旅程才能完成。我们怎能期待以这短短的几步路便能解答永恒或到达彼岸呢？有时我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也像一个沉默的旅人，或是波特莱尔笔下的现代行游者。楼外偶然的清月，暂时在春光里的荒芜，乃至于那些干燥的标语、潮湿的人群，经常都触动了我，似乎在我的心底产生了类似于诗的东西。但我毕竟没有写出诗来，我只能相当朴素地记下它们，等待也许有一天可以真正解释他们的美，真正明白世界从未说出的那些话语，纵使那是破碎如风的。